一提起网文，大家总能跟玛丽苏、龙傲天、赘婿等字眼联系到一起。即便当下已经有很多网文作品先后改编成了电影电视剧上映，但上到新闻报道，下到老师家长，依然有很多人觉得网文是一种上不了台面的文学创作。尽管在国内备受争议，但中国网文却在海外闯出了一片天。早在2017年，中国就已经一举超过日本，成为了亚洲网络文学出口第一大国。而由网络文学改编而成的影视剧、动漫等，也早已经开始了对外输出之旅。这几年，很多外国人已经养成了看中国网文的阅读习惯，有些外国人对中国网文的喜爱甚至已经到了疯魔的地步。有老外因痴迷网文，在自家客厅里摆了900多斤的干冰，只为营造出仙气缭绕的感觉。有老外沉迷于网文世界无法自拔，一口气同时追更15部中国网文，半年后成功戒掉了毒瘾。还有老外因为迟迟等不到新章节更新，开始自己动手续写剧情，甚至开坑写文。越南政府曾经多次发布对中国网络小说的禁令，但依旧无法阻止各种中国网文进入越南市场，称霸越南的大小书店。大家好，我是徐冲浪，这一期是浪花筒系列，今天我就来和大家一起聊聊中国网文是如何走出国门横扫全球的。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互联网文学，常常以一种不同以往的风格出现在大众眼中。作者们一般会让小人物担任主角，并让他们拥有逆天的设定和超能力。在故事中，主角可以穿越回古代，谈情说爱，戎马江山，也可以通过不断的打怪升级，修炼成为异世界的主宰。这种剧情一经问世，就以佛挡杀佛、神挡杀神的气势，赢得了诸多中国网友的喜爱。2001年，中国网文正式开启了出海之旅。不过这个时候的网文出海还处于出版时代，国内大部分优秀的网络小说必须先出版实体书，再翻译译本，才能发行到海外图书市场。这个阶段的出版行业内容选品十分受限，很多网文都没有机会被印刷出版，更别说发行到海外市场了。面对这一困局，一些热心的海外华人网友开始主动翻译国内网文，并发布到国外的论坛上。但由于大部分网文叙事宏大，篇幅超长，译者也全凭个人兴趣，因此翻译工作进展总是十分缓慢。于是等不到更新的外国网友们开始到中国的网站上寻找原版追更，但他们的方法非常原始，对中文一窍不通的老外会在找到小说原文后直接将其复制进翻译软件里，阅读翻译软件翻译出来的内容。但早年的机翻并不像现在这样智能，阅读体验也非常糟糕。随着中国网文的国外追随者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华裔也开始加入网文翻译的队列。来自美国的华裔赖静平就是其中一员，他看的第一本武侠小说是由东南亚网友翻译的《笑傲江湖》。由于非常喜爱《笑傲江湖》里人我行逍遥自在的性格，他甚至将自己的网名改成了人我行的拼音首字母 RWX。 精彩纷呈的武侠世界深深吸引了 RWX， 出于喜爱，他也加入了翻译大军。最开始 RWX 选择了翻译金庸的小说，但金庸的小说时常引经据典，这对一个在海外出生长大的华裔年轻人来说实在太过深奥，翻译之路也因此频频受阻。后来他意外接触到了中国的网文小说《盘龙》，这部小说语言通俗易懂，剧情别开生面，他马上开始着手翻译。翻译好的章节被 RWX 随手发布在了某海外网文论坛一个轻小说板块上，但让他始料未及的是，短短几天论坛里就飘满了盘龙的帖子。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论坛版主为了维护自己的板块，对盘龙下发了封杀令，禁止盘龙的有关内容出现在该板块上。但追更的网友们依然嗷嗷待哺，无奈之下 RWX 只能将后续翻译的章节发布在了隔壁的 No Translation 上。 RWX 这次的转场也带走了大批读者。随着来追更的网友越来越多，讨论也越来越多，2014年年底 RWX 干脆为盘龙单独建了一个网站，专门发布中国网文翻译，并起名为武侠 World， 中文名武侠世界。虽然这个网站页面设计的极其粗糙简陋，但每天也保持着10万多的点击量。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盘龙根据地，却无意中帮老外打开了通向中国网络小说的大门。新奇的人物设定，颠覆认知的世界观，带有东方神秘色彩的小说背景，让没有接触过中国网络小说的老外们欲罢不能。受到武侠世界的影响，第二年一大批中国网文翻译网站开始崛起。网站 Gravity Tales 的创始人 GGP 当初就是盘龙的粉丝，看到 RWX 的成功，他也创建了翻译网站。如今该网站规模已经仅次于武侠世界，最早的翻译作品是斩龙。还有一位程序员因为实在受不了人工翻译的速度， 直接自己动手写了一个中国网文的机器翻译网站 LNMTL。 在这个网站里已经有500多部机器翻译的中国网文，虽然机翻远没有人工翻译那么顺畅，但这个网站还是获得了超高的人气。截至2017年10月 LNMTL 的全球排名为17630名。早期的网文翻译网站由于创始人都是男性，所以翻译的小说也几乎都是男性喜欢看的类型。为了将女性向的小说也推广到英文世界，2015年年底网站 Valerie Novels 成立了。原本按计划这个网站会因为持续更新女频小说吸引到不少女性读者，但没想到国外的男性读者也非常喜欢女频小说，网站上线没多久男女读者的比例就五五开了。由于中国网文翻译网站越来越多，亚洲网文导航网站 Novel Updates 专门上线了中国网文的索引专区，但很快中国网文读者蜂拥而至，几乎把它变成了专门查找中国网文的网站。除了这些主要面向英语用户的翻译网站，之前主要翻译亚洲流行文学的俄语翻译网站 Rulay 也开始上线中国网文，甚至还能找到中国网文的有声书。那几年中国网文创造出了巨大能量，截至2016年6月以武侠世界为首的大型英翻网站的总点击量先后超过了5亿。2018年6月武侠世界的全球排名为1342位，日均浏览量为151万，其用户遍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随着不同国家的读者不断增多，这些英文翻译网站也不再拘泥于单纯的英文翻译，法语、德语、印尼语等翻译版本逐渐出现。在潜心阅读的同时，老外们的创作之心也蠢蠢欲动。刚开始读者们只是在评论区写下自己对后续内容的猜测，但国内有些网文作者更新时间非常不稳定，断更时间一长，国外读者就耐不住性子了，开始尝试自己续写故事，再后来干脆自己开坑写文。这些由老外们操刀的网文不仅会用拼音的形式来给主角起名，而且国内网文中常用的三章一个小高潮五章一个大转折的剧情设计也被他们运用得炉火纯青。中国网文能够在外语世界引发阅读狂潮，文本结构是核心秘诀。海外读者阅读最多的10部中国网文也是有共性的，网文主角往往充满了雄心壮志，阳光进取，就算出身底层也会通过不断打怪升级，最终站上武林之巅，成为一代宗师。小说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伤我小弟杀你全家的霸道主角设定更是成功吸引了老外们的好奇心。此外中国网文作者在每一章结尾设计的悬念也让读者根本停不下来。有老外评论说，我明明知道这可能是作者在水字数，但我根本控制不了我的好奇心，真的好想看到下一章里会出现什么。更有特色的是在小说的背景设定方面，中国网文作者有着先天的优势，击剑、玄幻、仙侠等小说类型已经在中国网文界发展了好多年，国内的读者们早已审美疲劳，但在老外眼里这却是一个从未见过的世界。比如沉迷于《我与风天》小说的老外们，为庆祝成功翻译了600章，还自发举办了以 Put your dog to the text 为主题的有奖征文活动，甚至还设计了《我与风天》的仙侠主题文化衫。此外退婚流、赘婿流、无限流等小说的设定也让他们直呼过瘾。尽管中国网文在国外一路高歌猛进，但困扰大家的翻译难题始终无法解决。尤其是修仙小说里关于修炼等级的介绍，如筑基、金丹、元婴；武侠小说里面关于武器的翻译，如血滴子、峨眉刺、月牙铲，都让译者十分头大。另外书名的翻译也是让每个译者头秃的难题，类似《舞动乾坤》《莽荒纪》《我欲封天》《诡秘之主》这些书名译者几乎无处下嘴，因为翻译太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舞动乾坤》这个名字的翻译就是它的拼音。而且在早期，这些为爱发电的译者们大都是自小在国外生活的华裔，他们几乎都没有任何翻译经验，有的人甚至只是会听说中文。通常他们的翻译方法是先将网文复制到翻译器里机翻，然后再借助家人或好友的帮助对文本进行简单的润色调整。由于翻译的不够精准，外国读者常常会曲解小说中某句话的中文原意。比如有的老外评论说，他对有眼不识泰山这句话非常喜欢，他能在这句话中感受到泰山的霸气，他想在30岁生日时把泰山二字纹在身上。再比如对于玉一般的肌肤的描写，有译者会直接翻译成绿色的皮肤，因此有很多外国读者都会奇怪地问，为什么中国美女的皮肤都是绿色的。在早期的翻译中，大家为了追求速度和文本的顺畅性，会选择最简单的翻译方式，比如找死叫 Courting Death， 红尘叫 Red Dust， 为了统一概念，在网文的评论区里，经常会有热情的读者在讨论专区，将小说里难懂的术语进行科普。而这些网站为了能让读者更加贴切地理解中文词句的意思，会专门在难理解的词句旁边加上链接，让译者在这里添加更详细的解释。译者们为了说明某个玄幻术语，有时候连图片也会用上。比如上古凶兽九婴的链接里，除了对其背景的解释，还会配上几张狰狞的九头怪物。发展到后期，对于一些中国特色的美食，比如红烧肘子、桂花糕，译者们有时候也会找来图片放在注释里。就这样，在读者、网站以及译者的共同努力下，中文网文的翻译也在逐渐朝着信达雅的方向迈步。撒狗粮在早期的翻译中会被直接翻译成 showing the love， 但后来经过迭代变成了 charming dog food， 并且该词旁边还加上了图片，方便国际人理解。为了让读者们更顺畅地阅读中国网文，一些网站也专门设立了资源和百科知识等板块，他们会用很长的篇幅来普及道家知识和中文学习经验，教大家理解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道可道、非常道等知识。有些网站甚至创造了一系列的专有名词科普指南，如道教入门指南、中国谚语术语表，这些指南会细致地分出多种情景进行解释，文风堪比剑桥中国史。在这样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如今读者们已经对一些中文术语不再陌生，比如网文中经常出现的道，现在已经可以直接用道来翻译了。随着读者们中毒越来越深，网文里的一些词汇也逐渐开始进入到他们的生活中。比如外国读者们会用道友来称呼彼此， May the Dao be with you 也成为了他们常见的问候语。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这些因为热爱而创建起来的翻译网站里，居然也渐渐形成了一套独有的打赏模式。 RWX 最初翻译盘龙的时候，一个读者为了表示鼓励给他捐助了一笔钱，为了表达感谢， RWX 直接加更了两张翻译。自此之后，翻译网站的读者捐助越来越多，用捐助催更也成了一种习惯，由读者打赏延伸而出的超前点播模式就此诞生。大体的玩法和国内相似，即读者可以通过付费的方式来提前解锁最新的章节，但加更的数量有上限，每周的加更一般不会超过两章。不过即使有捐助收入，也会有译者因为译文反响不好或者时间问题断更甚至弃更。一本网文有时候会换四五个翻译，这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前后文风不一致，阅读体验极差。因此为了鼓励译者坚持下去，每次一部小说开始更新，读者们不仅会不停打赏译者，还会在评论区疯狂赞美译者的文笔。像我已经病入膏肓了，翻译你就是我的药，请不要停更，终于有人给我翻译这篇文了，我要把我的心、我的灵魂奉献给你之类的评论随处可见。当网文翻译完的时候，评论区里也会出现很多关于空虚、伤心、故事完结、道永存的哀嚎。乘风破浪的中国网文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征服了数百万的读者，一路高歌的姿态也吸引了国内版权方的注意。虽然早在2004年起点中文网就已经在向全球出售网络文学的版权了，但国内网文的大规模正式出海还得从15年算起。2015年掌阅开始向东南亚布局，向海外用户提供了30余万部小说的版权内容，并很快在新马泰和港澳台地区取得了销售排行第一的成绩。2016年阅文与武侠 World 达成合作，使后者获得了一大批起点的小说翻译版权。2017年起点面向海外读者的网站起点国际正式上线，并开始招募翻译人员，动手打造完整的海外网文产业链。2017年8月起点国际收编了规模第二大的英翻网站 Gravity Tales。 2019年阅文搭载传音进驻非洲，并给该地区所有的传音手机全部预装了阅文的在线阅读软件，存入了3万部已经翻译完成的网文小说，让非洲老铁可以随心所欲的阅读。但繁华之下尚有隐忧，版权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最大的隐患。就算是武侠世界这样的头部网站，也没有拿到所有网文作者的授权，读者们只是将打赏直接给译者，而原作者可能毫不知情，也什么都得不到。中文作者针对海外版权的维权也是非常困难的，跨境维权的取证成本、律师成本可以达到国内相同案件的数百倍，还有诉讼周期长、执行困难的问题，就算胜诉可能也不了了之。国外读者也没有付费阅读的习惯，而海外网文市场中最大的用户群体是上午收入的年轻男性学生， 处于这个阶段的群体，付费意愿则更低。长期混迹于翻译网站的外国读者，已经习惯了武侠世界开发的打赏和付费提前解锁的模式，他们对国内流行的 VIP 付费阅读模式非常抵触。在翻译方面，找到合适的译者难度依然不小，翻译质量不高，速度慢，一直都是海外用户阅读中国网文时最大的痛点。2019年进入到海外市场的网文作品数量只有3000多部，而在2015至2019年间，国内上线的网文数量就有将近2600万部。除去巨大的翻译量，不同题材的网文在老外那儿也有着不同的待遇。数据显示，最受国外欢迎的中国网文类型分别为玄幻类和修仙类，而在国内大受欢迎的都市文和历史穿越文并没有吸引多少老外，因为玄幻类的背景设定非常科幻，游戏感很足，对老外来说就很有吸引力。至于中国的仙侠文，在老外们看来是一种充满东方神秘色彩的小说，自然会对他们产生浓厚的兴趣。除此之外，网文小说的入门难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外读者们的兴趣。以第一部在欧美大爆的中国网文《盘龙》为例，该小说里的人物用的都是西式的名字，所设定的故事背景也在西方，内容也都有西方传统的恶龙、骑士、魔法等元素，西方的观众比较熟悉，也愿意读下去。至于那些需要一定历史积累的历史小说，对于这些老外来说，中国不同的朝代都是中国的古代，所以单纯讲历史的穿越文对他们来说吸引力就没那么大。此外，早已被国内读者们看透的套路也逐渐开始被老外们发现。有老外曾经做过一个中国网文的常见套路总结，在最开始的时候，我无能、没钱，所有人都看不起我。在经历了一系列被侮辱、打压、阴差阳错的打怪、夺宝、升级之后，在故事的结尾，我已经成为了宇宙之王，开着布加迪，能在3秒内入侵美国中情局的后台，有无数性感、富有、强大的美女爱着我。网文中经常出现的主角开后宫的问题，也是外国读者诟病的地方。很多小说中的妹子不仅千篇一律，还特别影响故事进度。虽然自古深情留不住，唯有套路得人心，但套路看多了，国外读者也一样审美疲劳。当老外们厌烦了逆袭之路、同门之恋、修真斗气的路数之后，网文出海该何去何从仍是一个未知数。当下中国网文收到的好评虽多，但仍属于小众文化，想要走进外国文化腹地依然道路艰险。而国内的网文网站想要靠出海掘金，让外国读者接受掏钱看小说的模式，也必须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这个行业仍在持续努力中。2018年，推文科技推出了网络文学 AI 翻译生产系统，据说这套系统能够使行业效率提高3600倍，成本降低为原来的 1%， 大大降低目前翻译存在的困难。各种待开发的网文 IP 也潜力巨大，经典网文舞动乾坤的影视剧和动漫已经出海，其广播剧、漫画、手游等也陆续上线。2017年《全职高手》的动画版上线油管，获得了老外们热烈又肉麻的好评。有小说《只染成婚》改编而成的漫画也在日本和韩国上线。在韩国版百度上，《只染成婚》的排名一度位列海外作品第一位，在日本最大的漫画平台中，这部作品只花了2天时间就上升到了女性漫画系列的第12位。网文 IP 的开发未来还会向旅游、餐饮、主题乐园等实体经济领域扩展。海外市场除了北美、西欧等英语地区，在东南亚和印度地区也拥有广泛的受众。在这些地区，女性读者的数量和市场也不容小觑。中国网文对英语世界的文化输出也正在显现。2018年中国话语海外认知度调研报告显示，英语圈国家民众对于中国话语认知度排在前3的分别是少林、阴阳和元，而饺子则排在第53位，中国故事和命运共同体则分别排在第93和94位。很多网友因为再也不想忍受等待翻译更新的折磨，开始报名中文的培训班学习中文。有外国作者为了写好中国式网文，甚至专门去研究中国古代的官职变迁。一位法国读者在阅读了中国武侠类网文后，决定到中国来学习武术，并用这次学习之旅来真正的思考和践行他的道。曾经有国内知名媒体采访国外读者，中国网文有哪些让你讨厌的地方？外国网友回答的是，为了等更新，每天必须要等待的那24小时。这大概就是中国网文的魅力吧。感谢大家的关注和点赞，这里是冲浪 Plus， 我们下期见。